欢迎大家留下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场的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好，今天的第二段还是同样的这段经文，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更多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的。再来回顾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24-26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24-26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很多人对于摩西的第一个印象，通常是那样全身闪着荣耀的光芒从西乃山下来，手里拿着两块律法的石板，那样一个严肃的人，手里拿着是更加严厉的律法，它像是律法的象征。但是圣经的经文今天也纠正了这样的观念，摩西当然是律法的代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他颁布那样的十诫，但他同时更是信心的榜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他的信心，就好像后来的使徒保罗、约翰，我们下午所读到的马和这些旧约的信心的榜样一样，他们是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得到的拯救，做出了那样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在希伯来书描述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是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做了这些事情作为他整段的开头，就好像讲述亚伯拉罕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视摩西为律法的代表，同时也要把他视为拥有来自于神的奇妙的强大的信心的榜样。而且摩西的信心是活跃的，是有果效的，是真实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摩西的信心是能行出来的，他的信心是也是今天每一个神的子民也必须拥有的信心，一种通过爱而侍奉神和他百姓的信心。这不仅仅是说他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样的事实，而且因着这样的信心，对于他的生活，对于他整个的生命产生了压倒性的颠覆式的影响，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摩西相信神，他是那样坚定的强烈的信，他是为自己而信这位神，所以他可以紧紧地抓住无形之物，能看到神还未成就的，他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在摩西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活的，是真实的。一方面这样的信心通过他拒绝做的事体现出来，一方面从他选择做的事也体现出来。罗马书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摩西是以色列的百姓的领袖，神所使用的器皿，是神伟大律法的颁布者。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依然把他放在信心的榜样当中，是依靠神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器皿这样的榜样当中。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讲信心、讲信心的榜样的经文当中，摩西的名字被写在了这些人、这些最伟大的信心的榜样当中。而今天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像摩西一样有那样的信心？我们到底是在谁的一边？是在主的那边，还是在魔鬼的那边？我们是不是也能像摩西那样，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我们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向往所要得到的赏赐，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生的生命？好，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怎么说？大家回顾一下下文所一起学习的，摩西的信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摩西相信神， 他虽然精通埃及的知识，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甚至最富有的宫殿里长大，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些世界上的诱惑把他从对神的信心彻底的移开，彻底的带走。埃及充满了偶像，但最终我们看到摩西依然心里认识到他崇拜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他祖先的神。虽然他的生活的环境可能让他对于神的了解不是那么多，但我们看到即便是那样有限的了解，但他知道的也足够让他信靠那位神，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许他的父母只能告诉他很少家族的祖先与神的信靠神的事情，但依然我们知道摩西的父母是那样敬畏神的人，有信心的人，他们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找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摩西了解。他们相信那位永生的神，那位天地的创造者，他是万物的统治者，他是应当顺从跟敬拜的人。所以摩西并没有去敬拜埃及的偶像，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那位活的，那位掌管万有的，那位永远存在的神。所以即便是那样有限的了解，我们看到摩西依然依着神的带领懂得不从埃及去敬拜偶像。那这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讲，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那么多的机会来到神的殿中来聆听他的教导，但是很多人依然不愿意相信这位神，宁可相信那些其他的神秘的力量，星座占卜等等这些，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这样的行为就意味着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神。那对于摩西来说，神的存在跟统治，他的全能，是他相信的伟大的事实。他相信这位又活又真的神，还渴望侍奉他。尽管这么做，做出这样的选择会让他与整个世界对立，尽管在当时那个世界最为荣耀的民族是埃及，财富智慧都在这些敬拜偶像的人那里，但是摩西却懂得坚守来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我说摩西也相信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当然这一切多半也是从他父母那里学来的，他相信这样的事情。尽管在当下，在他所生活处境的时代，这样的事实听起来好像不那么真实，他所面临的挑战或者问题也会来到他的面前。如果这些雅各的后裔是神的子民，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当时被压迫呢？被奴役呢？为什么他们的孩子要被叫注定要被杀死？他们的男孩，这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为什么要被遗弃在这样险恶的境地？如果神是这群人的神，为什么他们要忍受苦难？他们摩西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当然可能他们的父母会，他的父母会告诉他，神曾经向他的祖先启示说，他们的民族要被下到埃及，成为陌生人，身处异乡，要遭受这样的困境。那无论如何，既然神说以色列是他自己的选民，那么摩西就坚信这样的事实。他相信那位永活的真神选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他的选民，与他们立约，他们是神恩典的立约的领受者。所以摩西要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虽然这样的百姓不是一个那么值得他尊重那么可爱的那样的族群，他们甚至身上有很多让摩西难过的地方。我们之前谈到过，他们身份地位是那样的悬殊，这些人没有那么受过那么多的教育，摩西有那样好的背景，这些人被奴役，而摩西甚至是埃及宫廷的王子， 甚至我们刚才下午看到了，当摩西试图要成为他们领袖带领他的时候，那些人甚至是来敌对摩西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埃及人一样吗？来这样的来拒绝他。但是无论摩西经历了什么，他都会对自己说，这些人是神的选择，我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在今天，如果我们也带着那样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神在地上的教会，我们可能也会发现很多的缺陷，甚至不好的这些言行。但神的教会是神的选择，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轻视或者拒绝。如果这些人是神所拯救的，神所带领的，那在神眼中他们足够好，那么对我们来说他们也就足够好。事实上会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承认神，坚守神的真理，信靠圣经所启示的神，在圣灵中敬拜神，但是可能他们会有肉体的软弱，没有那样的信心。但是无论他们多么贫穷，多么平凡，但神都与他们同在。也许他们不是我们希望的那样，但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自己希望的那样，但我们可以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就与他们同在，就如同主怜悯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带着对神的敬畏来那样的关心跟对待每一个被神自己带到他教会的人。而且摩西对于未来的神的审判也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看得更远。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因着自己的见识，因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智慧，我们总是锁定在一个角度，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来看这样的问题，看待问题，做出权衡。当我们看到摩西，他懂得来用永恒来思考自己的所经历的处境，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借助他这样的方法来衡量自己现在所抓住的快乐，在临终的时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在离世之前，我们要说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来回顾自己所做的一切，那么对于每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该如何去对于自己在神的侍奉当中，我们主人的葡萄园里，我们浪费的时间，我们的懒散向他交账。那作为一个不信的人，我们该如何为我们错过的主日，我们拒绝他的呼召，我们忽视的经文讲道，我们所漠视的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们的带导，我们该如何为这样的事情交账？所以如果我们都能用一个清晰的长远的永恒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现在所做出的选择，我们也可以像摩西那样，把我们的选择放在永恒的时间的长河当中，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我们人生中很多的错误的选择。而且摩西是有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信心，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他并不是说啊，有一位神，这些人是神的子民，这些都是神的安排，而是说有那样一位神是我要敬拜，我要信靠，我要服从的，这些人是神的子民，我要与他们同在一起，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成为主牧场的羊之一，我要与他的羊群同在。如果他们受苦，我也会与他们一起受苦，如果他们欢喜，我也要等到他们欢喜的时候，我与他们一起欢喜。这是摩西的选择，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没有说我的身份特殊，我的经历不一样，我不用受苦，我避免和以色列的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纠缠在一起，而是决心要与神的子民同受苦难。即便以色列百姓在当时是被鄙视的、被奴役的民族，摩西也坚定的要与他的同胞拥有同样的身份，因为要与神的子民在一起。这是摩西的信心，真实的属于自己的对神的信心。 所以每一个想要得救的人，寻求神的人，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自己的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属于自己的，不是真实的，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如果我们依然是世界的朋友，我们就是神子民的陌生人，我们会迷失在神之外。所以我们该祈求的也是求神像带领摩西那样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说出那位神是我的神，直到永远，他是我的引领者，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摩西对神的信心是他整个人生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于神的信心，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我们有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所有在神应许里边的祝福跟好事都会从中而诞生。没有信心，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迎来神要赐福的开始，我们没有办法伪装成一个神认可的身份，因为我们还没有奠定信心的第一块的时候，就是我们还不认识。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展现了他审慎的、成熟的、完整的、明确的决断。首先我们看到，再回顾一下之前像我们讲到的，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时间是他长大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我看到他40岁的时候，他拜访了他的弟兄们，他可能在之前就开始有这样的决心。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会想要问，为什么不会在更早的时间，是他更小的时候，也可能他在法老的宫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可能各种各样的甚至这世界上的知识会阻碍他早期的这样自我的认知。所以我们不太确定神是什么时候对他说话，来呼召他，让他能完全的跟随主，让他明白认识神、信靠神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在自己生命的早期来认识神是一件非常美好重要的事情，这将带领他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避免千百个错误，也给他们属灵的生命带来千百个好处。就如同开始旅程的人，越早走上寻求神的路，跟随神的路，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我们看到很多神所重用的器皿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神所拯救的，我们也特别的盼望我们中间的这些孩子，他们也能更早的像摩西那样长大，能在他们生命中看到因着他们信靠神有那样清楚的、清晰的、有意识的转变，这样在他们未来的岁月里会证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是多么重要的、美好的。因为对于每个神的子民来说，哪怕我们有回到过去的机会，我们也不渴望回去，我们会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已经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已经完成了，我属于我们的主和救主。而且我们说摩西为神做出那样的决定是成熟的思想、深思熟虑的判断。当我们说一个人深思熟虑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像商人那样比较精细的盘算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不是贬义的意思，而是说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思考，做了明智的决定。所以摩西放弃了俯视的前途，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我们说当时继续做法老女儿之子有可能继承埃及的王位，成为整个埃及的统治者。无论如何，作为公主的儿子，有那样的身份，有那样巨大的机会、财富，显然是摆在他们面前，荣誉本来就归给他。所以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如果继续保持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他的头衔、财富、声望会不断的增加。但他坚定地说，我不能成为埃及人，我是以色列人，我更愿意得到从亚伯拉罕的神那里赐予的特权那样的祝福，而不是作为人的法老的女儿的儿子的身份被人所赐予的。我不要放弃神在恩典之约向我的先祖所赐下的那样美好的应许，但我 能够放弃在法老的宫廷当中这些荣誉跟身份，所以我们看到他确实这么做，而且是有意这么做的，不是被迫的。可能很多人会说，摩西还是挺蠢的，他放弃的是多少人渴望得到的东西，他自己不珍惜。但是那些身陷肉体情欲的人，他们不愿为基督受苦，他们骄傲自大，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他们痴迷于别人的评价和认可，在他们眼里为基督挺身而出是愚昧的，是错误的决定。所以今天如果有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打算为信靠神牺牲放弃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他身边的父母朋友们会劝说他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宝贵的东西。在今天尚是如此，我们这样平凡的身份尚是如此，所以能够想象在摩西面临抉择的时候，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会有多少人会劝摩西继续的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诱惑、建议、问题来到他的面前。第一个可能的来劝说他的理由可能是说，你这样做，你放弃埃及人的身份，你说你是以色列人，你会让你的羊非常的失望。想想他是在你被放到河里差点溺水的时候把你从河里救了上来，把你带到家里护理照顾，让你接受了埃及的训练教育，在你身上花了无数的钱把你培养到今天的位置，他是发自内心的爱你，你今天拒绝称为他的儿子，你会让他多么的悲伤痛苦。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提醒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不是说我们不该爱我们的父母，不该爱我们的儿女，但是当我们爱我们在世界上的情感过于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对于我们在领受神的恩典与他亲近的时候就会成为严重的困难。这个问题对于摩西来说非常的挑战，他怎么可能否认这段恩情，他得靠着神怎样大的努力跟信念才能坚持说自己不是埃及人。摩西知道拒绝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是正确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如果自称是埃及人，在神面前他就是个骗子。那他也考虑到要温柔的但是要坚定的来跟他的养母埃及的公主来陈明自己的想法，他是利未支派的儿子，是雅各的后裔，他是以色列人，他不会隐瞒自己的血缘，不会通过自己成为规划的埃及人来放弃自己神子民的身份，虽然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他这位 尊敬的养母的情感，甚至可能在埃及给自己带来死刑的判决，但他仍然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所做的来证明他的信心比那些被尘世之爱所束缚的人更为坚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爱主耶稣基督胜过爱世间的情感的人是蒙神保守跟祝福的。不只是这个理由，可能还有人带着其他的理由来跟他说，说你被带到这个位置是命运的安排，是天意的安排，是命运把你带到这里，你应该顺从命运的安排，你应该守住这样的位置。是想象一下你被救的时候是多么多的巧合，你被这芦苇浆放在 河里，又是把埃及的公主正好来到尼罗河的这一带，她发现了你，他愿意来救这个哭泣婴儿的命。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问摩西说，你难道要违背天意吗？难道要放弃这个命运把你带到这样的位置吗？可能作为血肉之躯的人，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抗拒这样的理由，因为我们常常用所谓的命运或者天意 来为自己做错事找借口。我们用命运和天意，我们自己发明的命运和天意来反对神的命，反对神的命令。我们在欺骗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天意都是神的，是神的安排，神让这些事情成就。但我们从神的安排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来自魔鬼的。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在约拿记里边，约拿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约拿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逃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当约拿想逃避神的时候，他下到约帕，哎，正好有一艘开往他是的船，这也是天意，这是他眼中的天意可能。所以每当一个人想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可能总能找到机会，找到借口。所以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不要借着这样的机会为自己做错事，我们邪恶的想法开脱。我们要害怕每一个让犯罪变得容易的我们所理解的天意，一个与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想法所匹配的天意，可能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是一块绊脚石。而在摩西的眼中，他被带到法老的宫中是为了接受考验，要看看他是不是能在神的带领中走出来。天意可能给我们的信心带来考验，但天意不会诱使人犯罪，不会让我们走上一条轻松的但邪恶的道路。我们的生命的规则应该是神的命令，而不是从所谓的天意中强行自己得出来的可疑的结论。第三个理由，摩西，你说你是以色列人，你想要跟你的民族在一起，那你要保住埃及的身份，你有更大的权利，有更多的资源，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你有更多的方式去帮助你可怜的弟兄，你甚至可以在法庭上防止那些不公的判决，你也可能在高位上那样的光芒，那样的耀眼，你甚至可能借机会向整个宫廷更多的埃及的有权势的人来传讲什么，这可能对于整个埃及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法老本人都可能被转化，整个埃及都可能开始敬拜神。这也可能是摩西听到的一个声音，就好像一个在做邪恶生意的人，他会说这是我的生计，但是给我做了能给我做好事的机会。这可能是我们面对邪恶的诱惑当中最站不住脚的说法之一。我们没有任何做错事、做邪恶事情的权利，我们不能通过行恶来求得善行，这不是神的教导，这是魔鬼的教导。任凭人的堕落的本性可能会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境地，但是神恩典的拯救会救我们脱离这样邪恶的诡辩当中。所以哪怕有这样的声音来蛊惑摩西守在自己的身份里边能做些善行，但神会给他的信心足以带领他看到，在神眼中更宝贵的不是有用的事情，而是公义的正确的事情。而事情的结果是否成就，我们只能把它交托给神。但是神赐给我们的诫命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做正确的事情。可能还有第四种声音来到摩西的耳中，你也不用特别的严厉，那么的古板，你也可以有些变通，你也可以开放一点，你是不是也可以妥协一下，你可以告诉法老的女儿你是以色列人没问题，但是他对于你有那样的善意，你也可以称自己是埃及人，你可以既是埃及人又是以色列人，这可能甚至是更美好的融合。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两面皆能，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世界上的赞扬，让我们看到作为神的子民有着神所赐的信心的摩西，他不懂得这些妥协。所以我们说他通过他拒绝做的事情，他选择做的事情，都来证明他有神所赐的信心。他拒绝继续的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 所以摩西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神是神，那就侍奉；如果巴利是神，就侍奉巴利；如果以色列人是对的，那就做以色列；如果做埃及人是对的，那就做埃及。因为在神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来分绵羊跟山羊的时候，没有中间的羊，所以摩西一直信靠神，他就拒绝在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选择以当时受压迫、受苦害、被指责、被嘲笑的以色列人，一同承担神在他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使命。所以，这是圣灵界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没有人会主动选择受苦害。但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是完全不同的话题。启示录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同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他选择大患难，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是因为喜欢患难和苦害本身，而是因为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是与神的子民荣耀的同伴一起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在但以理书曾经记载着，他的三个朋友被丢入到火中，没有人愿意进入那样燃烧的炉中。但我们不会拒绝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和当时在那里的第四个人不在火中，因为神必保守。没有人享受凌辱，但是为基督受的凌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没有人愿意被钉在石架上，但受苦的是主耶稣基督，就必有属他的子民与他同在，借着与他同受凌辱来获得那永恒的荣耀。所以摩西看事情不是只看表面，他深思熟虑，他看向更远的未来，他选择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与神和神的子民站在一起。所以当摩西把这些事情他要做的选择判断都置于神真理的光之下的时候，他看到的东西就会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称属世界的享乐是最终之乐。也许作为埃及人，摩西也可以洁身自好，保持洁净、诚实、清醒、公正、善良，但是他明白作为法老女儿之子，在那样预定的身份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最终之乐的诱惑。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有责任坚定地站在他那边。如果我们不那样做，我们妥协，我们犹豫，我们所获得的快乐就将成为最终之乐。罗马书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那我们就是在做错的事情。而摩西不觉得自己做埃及人是正确的，那么他留在宫中，留在埃及的宫中，可能获得的任何快乐都是最终之乐，都是暂时的。暂时这个词就好像终生一样，引向罪人死后的坟墓。因为那是世界上的喜悦的终生，是因为犯罪而享乐的终生，是与邪恶作伴的欢乐的终生，是通过妥协得到的繁荣的暂时的终生。因为这个暂时之后，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和审判。而且摩西也谈到了宝藏，作为埃及的贵族，他享受过这些，他知道这些，他知道这片土地有多少的财富，但是他用埃及的财物来限定这些宝藏。所以对于神的选民，对于神要带领以色列族去往那流奶与蜜的美地的应许来说，这些宝藏都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只是身处异乡，而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才是他们真正的宝藏。所以摩西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所以他才能有意识的极其谨慎的做出了选择，从坚守到底。神因此而赐福给他，他被藏在神恩典的约柜当中，他免受敌人的伤害，他被从诱惑中拉了出来，他被神呼召成为神荣耀的仆人。而是我们看到 摩西的信心让他明白，让他认识到降临在神百姓身上的灵辱就是对于基督自己的灵辱。我们说下午说过，当时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降生造成肉身，但这不影响基督始终与他的子民合而为一。主的子民就是基督的身体。以赛亚书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承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怜爱跟慈爱跟连续救赎他们，在苦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疑他们。所以借着对于神的信心，摩西发现并且知道降临在神子民身上的苦难凌辱就是对于基督本身的凌辱。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和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明白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基督从天上对于当时的扫罗说话，说他问扫罗的话说，不是你为什么迫害教会迫害我的子民，他说的是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迫害我。所以我们明白基督在他最小的子民身上，那些哪怕是最贫穷的最默默无闻的人，当他们因着神的缘故被嘲笑被蔑视遭遇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所以对于神百姓的嘲笑指责就是对于基督本身的指责。摩西相信这一点。除此之外，摩西也坚定地相信站在神的一边是最为明智智慧最有回报的选择。综合这些因素，他是那样的深思熟虑，还思考面临在自己面前的道路。他明白清楚地认识到站在与真神的一方，与神的子民站在一起，按照神的呼召走，他为自己所预备的道路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像摩西一样站在神的那边。我们是神的创造物，我们不应该与我们的造物主来争辩来拒绝。圣经告诉我们他待我们是那样的充满了怜悯和恩典。我们应该站在这位赐祝福赐保守的神那里，而且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正确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圣洁的。而如果我们与神这位善良真理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相违背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圣洁善良真理的另外一面，就是邪恶黑暗肮脏污秽的，那就是魔鬼的那边。如果我们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就拥有内心的平静和灵里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公义必将赢得胜利。虽然从这个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我们判断说最终之乐也是快乐，那快乐总比苦难好一些，但摩西得出的结论是说，也可能追随神释放神的百姓经历苦难是无可避免的，但总比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要好得多得多。在当时的埃及，那些金银的饰品、马匹、亚麻布都是当时埃及文明的世界最好的东西。摩西轻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认为比埃及的宝藏还要好，所以他坚定的冷静的明白自己要与神的子民在一起，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神呼召我，我就会去往神呼召我的那里。所以在今天我们下午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从摩西所经历的事情上来学习神的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效仿摩西呢？首先我们求神像赐给摩西一样也赐给我们那样美好的信心。摩西相信的事情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也认为那是真实的，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它。我们相信神，相信 存在他自己百姓中子民中所要吃的拯救的恩典。我们相信每一个得救的人在他再来的日子要作为他的选民被接到天家。如果我们信，我们有神所赐的信心，我们就必须站在神的一边。我们不能再有疑虑、犹豫、摇摆、妥协，因为我们开始懂得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我们不只是看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在今天、在明天、在未来短暂的时间的影响，我们要以永恒来判断。我们现在所紧紧抓住的，是不是影响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有可能在今天，在短时间内，一人会吃亏，会遭遇各样的苦难，甚至我们看到经文说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脚下的路通往神所启示的那美好的天国，所以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的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判断属灵的事情。而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所效法、需要学习的，是能够与基督相交，认识基督，求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能像他、像摩西那样感受到为基督所受的羞辱，反倒对我们来说是无比荣耀的。如果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就可以全然把自己交给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跟随你，无论是怎样的苦难、怎样的凌辱，求您指引的道路，我们愿意放弃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你。”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知神要为我们预备什么，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是什么，但因着信靠神，我们反倒不用过多的顾虑和考虑这些。我们看到摩西因着信在旷野，甚至超过了诸君王的荣耀，他拒绝做法老的儿子，法老女儿的儿子，拒绝做埃及的王，让我们看到后面神借着各样的灾难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样高傲的埃及的王因为害怕那样的灾难，像求神一样来求摩西替他向神代求。而且我们下午也读到了，神让摩西有那样尊荣的地位，凡是有血气的人他都排在前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说，那样歌颂神仆人摩西和羔羊的歌。如果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也不用猜测他将使用我，他将如何使用我，我们将放弃什么，我们将得到什么。但我们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失去的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他里面所得到的远远要超过，因为一切的荣耀和美好都在那位至高者和我们对他的侍奉当中。所以对于每个神的子民来说，能够侍奉他就是最好的恩赐、最好的祝福。所以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听到他的福音，而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信靠他。主也必像带领以色列人在摩西那样，必要除去我们罪的羞辱，与他同享天国的荣耀，成为永生神的子，直到永远永远。好，最后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还是从24节开始。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因为他欠了所要得的赏赐。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